这个白宫在昨天发出了一个罕见的声明，所以今天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呢，除了这个谈这个台湾的邦交的外交路线的问题之外呢，我们要带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啊，这个中国民航局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得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白宫昨天是星期六罕见的发出了一个声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批评中方将这种政治正确强加在美国的企业呢，他们形容这是一种所谓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 Orwellian nonsense， 并呼吁北京要停止威胁美国的航空业。那么这个在白宫发出这个罕见的声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呢，随即就以社评来回呛，指责白宫才是胡说八道，强调不将台港澳藏列为国家不只是中国自己的政治正确，而且是全世界的政治正确。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互呛啊，可以说是这个力度都非常的大。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孟凯已经回来，您怎么看美中双方啊针对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得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那个白宫方面的声明非常强硬，现在北京方面也出来回呛白宫才是胡说八道，你怎么看美中之间针对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互呛呢？孟凯，
其实我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这样子嘛，那美中两大强国他们现在正面临的就是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政治或是各方面的角力或是互相的一个竞争，也因此台湾刚刚在这一个角力之中就是被卷入啊。所以说我们第一我们先讲是说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这是欧威尔的这个
胡说八道
无理取闹，威尔是无理取闹，他其实讲的是什么，他其实是1949年政府因为形容政府控制未来社会然后形容反对自由社会的一个行为，所以说美国用这样的方式去指控说中国大陆他现在用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反过来说这个真的是美国他要帮台湾来出头吗？其实也不至于，他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大陆他已经影响或是干预或是已经去这个伸手进入到美国的这航空业者，也因此呢美国只能跳出来利用这个机会来跟中国大陆来做一个 argue。 那在衍生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贸易的部分哦，美中两国都已经陆续在这个全面开火，也因此呢在这个议题，
好的，我们现在暂时好像听不到这个台北的来宾孟凯的声音，不过就请教在现场的这个方瑜，你又是怎么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白宫的声明用这种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来形容哦，北京要求美国的航空业你们不能在网站上把台湾、香港、澳门、西藏等列为国家啊？那么北京这边也反呛说其实白宫才是胡说八道，因为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西藏列为国家不只是光中国的政治正确，他说是全世界包括联合国都承认的一种政治正确，你怎么看现在美中双方的一种互呛呢？方宇，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全世界的角面对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想要跟中共讲的就是其实风向已经变了，其实从过去从这个冷战的时候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都是所谓的这个要跟他们交往这样 engagement 这样的政策，那就是通常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都会认为说就是跟中国越来越交往，那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继续的走向改革开放，走向自由开放这样等等，那其实越来越多人已经体会到这样子的认知跟实际上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包括了尤其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是去紧缩对公民社会的权利，然后全面的打压这个公民自由的，那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是在深受其害，包括了有一些其实已经是西方国家国籍的这个记者被中国抓起来强迫他们道歉，以及不管是在全世界的那些大企业，包括了宾士汽车啊，包括 Delta 航空、万豪酒店，
这
是全世界对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旅馆业的这个集团，全部都被中共或者是所谓中国的网友去大力的攻击，然后要去听从中共叫他们怎么样使用他们网站上的这个用字。那其实对于这个主张经济的这个自由、个人自由，这个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来说，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外国国家 的国民以及政府去干涉自己国内的企业。那我觉得这个美国人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尤其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德国，他们去禁止中共在他们的企业里面成立党组织。例如说澳洲去禁止中国的企业对他们的这个立法委员就是国会议员做这个政治献金，或者是在纽西兰等等很多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对中国的这个全世界扩张的行为做出警觉以及反应。那不是再也不是像中国一样，他们认为全世界反正全世界都要跟他们做生意，所以全世界都必须听他的。其实整个世界的这个风向是已经变的，就是这大家应该要去发现到这件事情才对。
那你谈的就很有意思了，你说这个风向已经变了。事实上你刚刚也提到这个万豪酒店这个例子，事实上之前北京要求万豪酒店要不能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时候，那时候好像看到一连串的所谓的国际的大型企业好像似乎是纷纷对北京来拜倒，因为他们毕竟要在这个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北京他们任意的可以做这个法律上的制裁或是惩罚他们的话，他们要付出这个商业上面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国际企业几乎是一片的向北京叩头或是拜倒。但这一次呢，因为白宫出来发了一个非常罕见声明，而且是要力挺美国的航空业，包括联合航空，包括美国航空，你们可以不用去管这个中国的政治正确，还说白宫还说北京方面是胡说八道。您认为这种所谓的反分裂风潮是不是已经踢到了一个铁板或产生反效果了？北京现在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反思所谓这种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的行动？因为之前如果是网站上没有把台湾那个拿下来国家那边的话，很多玻璃就要碎掉了，是不是要反思这种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或者是这种反分裂风潮已经过了头，在全世界产生了反效果了呢？方宇，
我觉得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大家中国其实不断的，尤其是在胡锦涛主政的时候啊，他们是去强调就是说要这个韬光养晦啦，就是要和平崛起啦，那不会去影响，绝对不会去影响到国际秩序啊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过去在外交政策上面不断在强调的事情。但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完全的中国的这个行为，不管是对内或者是对外，或甚至他们讲话的方式呢，就是其实跟以前都已经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西方国家、西方的企业都已经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强大影响力了。那所以说如果西方国家的人们再继续的维持过去那一套天真的这个思想，就是说只要 engage 中国，那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开放跟自由化，这套天真的思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嘛，所以他们当然不可能再继续这样子就是挨打下去。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说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企业都会去跟中国叩头这样子呢？那当然是因为背后在中共这个强大的政权，然后又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国内市场的情形之下，你当然是要听就是在你假设每一个企业单独的企业，这个小小的企业跟中共的力量当然是非常不对等。但是当各国国家的力量要来维持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呢，这个力量呢就是双方的力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的不对等，就你就不再是只能跟中国磕头了。那你现在有了国家的力量去帮去支持你去维持所谓的市场经济啊，你做生意的自由啊等等，那其实这些企业是不必然需要去跟听中国所有的事情的。
好的，感谢方宇的分析呢。那我们现在呢就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像我们在线上的方宇还有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孟凯来发表提问哦。那么或者在 YouTube 和脸书聊天室呢发表你们的评论，我们就可以再点选一些这个精彩的评论来请两位来宾进行点评。那么现在我们就立刻来接听在线上等候已久的从山东打来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这样看，如果说这个每个人出多少钱能把国民一家能够拉过来，那中国大陆14亿人这个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发言权，局域网，是吧？我这打电话，我在美国这边打电话是经常被掐断，得80%。打不进去，打进去了之后呢，给我掐断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完全可以拿14亿人每个人 出100块钱把东瑜伽买过来，买过吗？买过阿尔巴尼亚，买过越南，买过朝鲜，在朝鲜死了上百万的人。
好的，感谢
山东
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上海的王先生您好，上海的王先生请说。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就是简单说两句话。我第一句话我想说，这个国民党啊很自豪的说什么马英九那个两岸和平啊，那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自欺欺人啊，就只是他有这个被需这个利用价值嘛，对吧？就等于一个恶霸站在那个门口拿两把刀说那个让里面的人把钱跟他的人全拿出来，然后你是跪下来说哦可以可以全部接受，然后被门户大开全面的渗透嘛。国民党是那个，还有说什么美国不会为台湾而战，如果不是美国存在，现在台湾还存在吗？美国如果说不保护台湾的话，台湾早就被拿去的。然后第二句话我想说，现在台湾人民现在怕的不是，我觉得那个统独啊只是一个假议题，台湾人民只是想保留自己那个民主自由的那个生活方式啊。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很奇怪，那个在中国打压那个台湾的情况下，他不是谴责中共，反过头来是等于是骂自己家人这无能啊什么的，要让自己的那个人民怎么样怎么样。
好的，
我觉得从
上海的王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的个人看法。另外我们在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有很多的网友发表评论了，我就来选几个这个精彩点评，然后稍后请孟凯跟方宇来进行回应。这位 Edwin Chan 这位网友他说，蔡总统请坚持住所谓的不统不独，静静的等待国际战略格局的改变，积极的加强自身的军力，跟随美国的战略走向，因为目前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他认为中共还能够撑多久是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位吴金刚这位网友，他在这个网络上面表示说，台湾需要什么邦交国，零邦交国也不至于影响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免签了，现在他指的是台湾。另外还有位网友杜三元，他表示，你见过邦交国彼此仇恨意图消灭对方的吗？美中两国就是这样，中日两国也是如此，好像中国的朋友不是酒肉就是仇敌，这是杜三元这位网友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署名 SSW 的网友说，中国就是小心眼，看看现在南北韩已经和解，两个韩国各自表述，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比不上韩国人呢？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这个海峡论坛讨论的这个话题，有很多的网友持续的有一些这个回应。好的，那我就想请两位来宾啊，跟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这个网友们跟我们来回应一下。先请在台北的洪孟凯洪发言人。
是，我想不好意思，因为今天那个讯号有点问题，所以说就持续断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中国国民党一直有一个很一致的立场跟主张，就是我们坚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保障下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前提来做这样的一个进行，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再重复提到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过去2008到2016年的这八年时间，也许刚刚有一些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讲到，是说啊，可能你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跟我们不同，可是必须要正视跟一个事实，就是说中华民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台湾人民2300万人的权利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从2016年的5月20号到现在两年的时间，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已经调了三个邦交国，我想这些都不是批评而是事实。所以说呢，当我点出这个事实之后，我觉得现在的执政党还是有必要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说他到底现在要在中华民国上面，他是要把台湾带向哪一个位置。如果说他是认为是所有邦交国都不重要，因为现在是他执政，我想这个我们也只能尊重，但是呢他就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那不能说一方面之前在选举的时候讲的是维持现状，但是一方面又在上任之后，不管是推动的所谓的法理台独，或者说这个隐性的台独，那我觉得这一些部分其实只是让台湾越来越在这个国际社会走不出去。那另外一点我想 不管是美国或者说不管是中国大陆，现在两边都在做这个中美的一个角力关系，而美国现在跳出来会比较强力的来批判这个中国大陆，但是没有错，这也是事实。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因为毕竟美国相对来讲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四年选举一次，相对来讲2016年的川普他是可以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呼吁了一个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让美国伟大。那相对来说，其实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口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激起美国民众的一个民族心，或者说美国民众的一个投票的意愿。那这一次是不是又在利用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航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打压或是威迫，而他再重新发表声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为了他自己的一些国内的选情？我觉得这不是可以来做观察啦。可是呢，我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只在讲是说，其实国际社会非常现实的就是每一个国家都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优先，而没有一个人会有责任或有义务去帮忙保护其他国家。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为自己的人民做最好的选择。
好的，感谢孟凯。我们线上又有一位从台湾打来的听众，马上来接听这位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怎么看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的话题呢？
对，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请讲。
台湾现在的困境主要是一个中国政策造成的。像纽西兰这样一个国家，它只要跟全世界十几个对它有意义的大国建交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国际社会，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应该要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同时跟南北韩建交，全世界所有自由国家既然肯定台湾透过民主化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且连续两年自由程度被评为比美国还高，国际社会以美国带头，应该要郑重的、严肃的思考，应该跟台湾建交，也让台湾加入联合国。那么我们只需要跟大国建交就可以了。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李先生。那么方宇，这事实上也是海峡论坛上个礼拜讨论的话题，就看到这个南北韩进行了领导人的对话跟和解，事实上因为互相承认对方是一个平等对等的一个国家。那么刚才李先生就讲说，如果这个国际间也有更承认台湾，甚至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话，那么两岸之间是不是也有办法改善呢？想请您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台北的李先生还有前面孟凯的一些评论。方宇，
其实两韩之间啊，两韩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是在他们谈判之前跟就是我们两岸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两韩很早就都是各自被国际承认的这个政治的实体，所谓的国家。那两韩也从来没有否定这个对方政权的这个存在。那其实我觉得两岸如果真的那么多人想要用所谓两韩模式的话，那可以啊，那我们就先两个国家都先是对等的地位再来谈嘛。所以我觉得要用两韩来讨论的话，必须要先确立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两岸双方都是国家，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我们再来谈后续的问题。
好的，
那对，那就是关于其他的这个问题方面，我觉得啊，就是两岸关系一直以来在双方的这个不管是军事、经济、国家大小各方面悬殊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中国这一方面的。那就算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打压从来也都没有少过，就是不管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际场合，就是在民间的各种棒球比赛啊，甚至什么小朋友的邮票比赛啊等等，大大小小大家能够想象到的场合，都是中共在打压台湾的。那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台湾内部有一群人还是一直去怪蔡英文？蔡英文在上台以来，所有的这个讲的方法，他言必称宪法，然后动不动就强调中华民国，然后又强调不统不独，其实就是跟马英九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啦。那除了他没有承认一中原则之外，其他几乎每一个面向都是一模一样。那我不懂的是，明明打压的人是中国，可是却有这么多人。
方宇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九二共识他始终没有办法说出口，对不对？很抱歉，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我很快再接一个电话，我就请两位来宾，当然你们观点非常不一样，来进行我们上半场的一个总结。台北的谢先生，你很快的发言，然后我们就请两位来，请讲。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那。台 台湾的邦交国跟大陆攻台是否有关联，还是两回事？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最近这个武统台湾的话题也是非常热的啦。那我们上半场因为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进行简单的一分钟总结。先请在台北的洪孟凯洪发言人。
是，我想，中国的打压从以前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我没有说事实。那其实我也一样，中国大陆对任何的国家，可能他的如果说他想要影响力的话，其实他对任何国家的这个打压或者是说这个强硬的态度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我能够阻止的就是唯有自己来强大嘛。那其实马英九跟蔡英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九二共识的一个承认的部分啊。那我们认为是说在九二共识上面，我们可以维持一中各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下，两岸和平共同稳定发展，而蔡英文没有办法承认，所以说两岸这边是停滞的。而更重要一点是蔡英文在上任以来到现在，其实都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去中华民国化，尤其在这一次多米尼加断交看得最明显，就是他的声明里面是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四个字。那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讲是说，不管是要推动法理台独或是隐性台独，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等于是否定自己权利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基础。
好的，感谢孟凯。方宇跟我们很简单做一个上半场总结。
其实所谓的一中原则，什么一中各表，我们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在国际场合上从来没有办法各表，从来没有。在大大小小各种场合，就像我刚才说的，所谓棒球，就算是民间棒球比赛，小朋友参加邮票比赛，或者是什么厨师厨艺调酒比赛，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办法各表。一中，所谓的一中原则，是我们目前国家地位问题的根源，从来不会是问题的解方。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没有清楚的定义自己的国格所在，自己还没有清楚的去讲出来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然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论述，我觉得这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努力的方向。谢谢。
好的，感谢方宇，感谢两位来宾精彩的观点激荡。不过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所引发的一些风波，还有台湾大学发起的新五四运动。经历了一个世纪，两岸对校园运动还有大学自治的精神是否应该有所反思呢？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